今天慧晨的真心话来谈一个主题，埃及的苦，埃及的苦。十一节，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好，这个埃及在属灵意义上是指的是世界，埃及在人眼中呢是美的地方。那时候埃及是非常繁华的，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上有很多美的东西叫人受吸引。但是迦南地呢，迦南地有饥荒，埃及地就没有饥荒。埃及实在是好、哦、埃及实在是舒适。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一件事，埃及在人眼中虽然是美的，但是在人心中却是苦的。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为什么埃及是苦啊。当着以色列人是苦的，如果我们今日的生活还在世界里也是同样的苦。简单的举个例子，如果我们真的活在这个世界的实际里去了，我们就会发觉我们这个人就一直在追求自己生活的满足，为了自己生活满足而活着。这个自己的满足是永远永远填不满的啊！你看别人这样，你心里也想要有这个。为什么一个人在眼中看好的埃及，在实际中却是一个苦的埃及呢？对世人来说，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指望，他们不这样就不成。但对一个被神拣选的人来说呢，如果你还是这样活着，那就非常糟糕了。因为活错了地位，你的地位活错了，一个被糟的人活在世界里，那却是苦的。第一个，为什么苦呢？第一个，你失去了与神的交通。因为呢，神要你去的地方是在迦南地，要在那里享受基督的丰盛与丰盛，但是你的心还在埃及，你失去与神的交通。第二个，你得不到世界里面所要得到的。一个属神活在世界里，世界是欢迎的，你要活在世界里，世界很欢迎，但是世界不会要你。你要有这个认知，为什么世界不会要你啊？因为世界根本不要一个不属世界的人。如果你不属世界，世界要你干什么？所以第一个，你跟神又失去了交通， 第二个世界又不要你，那你不是两头空吗？因此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启示，是一件非常微妙的属灵事。当时埃及的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把这件事情说明了，对一个被拣选的人来说，你若活在世界里，真是两面不讨好的。在神面前失去了与神交通，在世界当中你也得不着什么，那你是不是很可怜呢？所以你活出了地位，活出了地位，一个被糟的人活在世界里，那的确是苦的。你的苦比那些不信的还要苦，因为你知道你不属世界，那不属世界，世界也不要一个不属他的人。然后你跟神又没有交通，又没有活泼的关系，你说你苦不苦啊？两面不讨好。所以呢，哦，蒙召一个蒙召的人，你要清楚你的蒙召观哦。清教徒的蒙召观有两点，一个是一般呼召，一般呼召就是蒙召做信徒的，那你蒙召做信徒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啊。这节经文倒是蛮好，这段经文倒是我们要去默想，我们就知道我们遭当信徒的。提前六章七到十节，这怎么说呢？这个导读默想啊，就会给我们得到很多的光照啊。提前六章七到十节啊，这个我们来导读这一段经文吧。看这段经文呢，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来，我把经文调出来。好，来。好，来，好，来，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 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王的资格。你光导读这一段，哎呀，你就会非常的丰富什么叫做埃及。所以一个蒙召的人有一有时就当知足，就当知足，就当知足，心向往着迦南地。第二个是特殊的呼召，就是意思是什么，到底主呼召你做什么。清教徒的呼召官是这样子，一个烤面包的师傅的呼召不会比一个全职做传道的还要小。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如果主呼召你去烤面包，你就去烤面包。你要知道，如果你有没有蒙呼召去做全职传道的，那你要怎么样？马丁路德说，你要逃避地狱的火，因为这是神的选召，你才走得上去的。但是不是说你做烤面包师傅你就可以贪爱世界，不是的，你还是一切向着神的。你在做烤面包的时候呢，就是要在那里容神一人，你所赚的是为了让你养生能够来服侍神的。这个就是心向着迦南，虽然你人在埃及，你在那里工作，但是你的心是向着迦南的。所以愿我们都知道，一个蒙召的人不能活在世界里。第一个，你活出了地位；第二个呢，这世界也不要你。所以愿我们都这样祷告说，神啊，祈求你保守我身在埃及但心不在埃及，保守我的心一心仰望你，为我预备牛奶与蜜的美地。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各位牺牲的家人早上平安，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第三篇，真心话的主题是神预备的器皿。神预备的器皿，从水里拉出来的摩西，从水里拉出来的摩西。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的二章五到十节。法老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使她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她看见箱子在芦笛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哭了，她就可怜她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您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女儿说可以，同理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接着让我们来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今天灵修经文来到了出埃及记第二章，主要讲述耶和华神兴起神仆摩西， 法老下令要杀害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摩西生下后，摩西的父母因着隐藏了他三个月，到了藏不住的时候，才把他放在小小的蒲草箱里漂流河上。法老女儿来到了河边洗澡，发现了摩西，收为自己的儿子，把他取名为摩西，由水里拉上来的意思。摩西的母亲当然啊，替法老的女儿抚养摩西成人。摩西长大，为救同胞，打死埃及人。法老听见杀人的事，就想杀摩西。于是摩西逃往米甸地居住。摩西在米甸40年，建立家室，生子立后，牧放群羊。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摩西终于可以安全返回埃及。以色列人因做苦工，就叹息哀求。神听见一些人的叹息哀求，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摩西在米甸造就的同时，以色列民在埃及的哀声蒙神纪念，苦情蒙神眷顾。好，接着让我们来听这个戴老师的交通信息，神如何预备摩西成为他的器皿。好，接下来呢我们是戴老师的时间哦。那我们今天呢来到了这个出埃及记的第二章，谈到了摩西摩西呢是从水拉出来的孩子。那刚刚我们的灵修玛纳也谈到了他是神器皿的预备，神器皿的预备，神要预备这个器皿。那在这个第二章当中呢，也告诉我们神怎么样预备这个器皿。好，那我现在请戴老师说，神在这一章当中呢，他如何来预备摩西成为他可使用的器皿呢？
在第二章我们是在接第一章看见摩西就有受孙婆有信心，他才能够生出来哈。然后第二章就看见摩西在这个利未人家，就是他父母的家里来养成的，然后到了大了他才到王宫去。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1章23节就记载了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的23节那永杰呢帮我们念一下。
好，希伯来书11章23节，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并不怕亡命。
所以摩西的养成是接续他父母的信心然后在父母的不信心不是一个口头的话，他在生活上他们来经历神的摩西父母带了，然后不呢，摩西母亲父母特别，而且他姐姐也有信心，所以我觉得一个信心的家庭，跟随主的家庭，才能够产生属灵的器皿，神所用的器皿没有到了生命到一个地步，神不会使用的。还有我在这里有一个看见我们看到摩西常常讲他做大事工，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灵感说在神的眼光里面一个小使女都可以侍奉神，不要因为说大事工才是被侍奉神煮饭，你看那个这个劳伦斯在做厨师，神也可以使用他这个是我的第一个这样的感想
好，那所以呢，戴老师是告诉我们，这个神在预备这个器皿的时候呢，是先给预备一个敬畏神的这个收生婆，然后让他呢诞生在这个侍奉神的这个利未家族的这个家庭当中。那父母呢也是有信心的有信心，就从他们的这个生命的经历里面呢，把他藏了三个月，而且凭信心把他呢怎么样放在这个蒲草箱当中然后呢把他放到河里，这都是一些信心的行为。所以戴老师是告诉我们说，就是这个信心孩子的 培育啊，需要这个信心的父母啊，感谢赞美主。那呢，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又看到了这个摩西啊，凭血气服侍啊，哦，去凭这个血气在服侍，那呢，打死了这个埃及人呢，后来就去逃亡了。那他这个呢，在埃及学了这么多东西属于属世的，然后他想用这些来服侍神，但是行不通啊。那戴老师，你在这方面是怎么看呢？
那我看见哈，就是你真正的蒙召了哈，那个真正的蒙召，有一个属灵的年长哈，那个他写的合神心意的工人，就是属灵的人蒙召了，他仍然会用不是神的方法，就用人的方法。摩西在埃及学了一切的学问啊，还有战争的方法，他就用人力来侍奉神。这个就是历世历代教会失败的主要一个原因啊。何况还有很多人没有蒙召啊就出来的，呵呵，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一个侍奉人的一个很大的警戒啊。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服侍神的人不是说只靠着自己属地的这个才干最重要是要从神来的。那我们怎么样才知道说是从神来的呢？这个到底是从自己来的呢，自己的血气来的，还是从神来的呢？这个是要怎么区分呢？
那我们在如果说要知道从神来的这个见证哈，就印证了哈，那当然要到第四章，第三章才有那个荆棘火焰中显现那个经历啊，那才能够验证说他是从神来的。因为第三章是讲到神用这个三个神迹来向以色列人向摩西现印证啊，神他是神父，神要向他做的事。
那所以这是属地的在埃及学会了但是呢，这个反而让他落到逃难的当中直到呢，也是神兴起的环境，他就需要逃亡嘛，他需要逃亡，因为法老要追杀他，他逃亡，然后呢，到了旷野米甸之后，神向他显现，那他开始就有这个属灵的一个经历，属灵的经历，所以这个呢，也是给我们这个侍奉神的人呢、一个很大的一个警戒，让我们知道服侍的时候不能只有凭着自己的肉体血气，凭着自己天然的才干，最重要是要有属灵上的学习，属灵上的经历。感谢主，那感谢戴老师今天为我们的这个分享，让我们知道，摩西之所以成为摩西，是因为呢，这个神预备他有一个敬虔的家庭，而且给他预备有一个有信心的这个父母然后呢，他就在这样子一个敬虔家庭当中，这个敬虔父母当中呢，他在那里长大，也承接了这个敬虔的性质。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好，感谢主啊！这个戴老师要跟我们讲四讲，是很难得的。很难得的，我们把它当作珍藏版留下来。好，那接着来看今天真心话的主题。好，第一个主题呢，谈到的是这个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就历史的角度而言，出埃及记是创世纪的延续，然而就信徒的属灵经历而言，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代表信徒两方面不同的经历。创世纪主要是说到信徒个人一面的经历，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主要记载的四位人物的历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他们生命的经历可做信徒的榜样或是借鉴。但是来到出埃及记则是说到了信徒团体一面的经历， 神的选民以色列人在埃及经历神的救赎，以及他们的旷野路程，直到会幕的建造。因此，从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呢，让我们的生命的属灵经历有什么？有个人与神的相交，那是十字架值的关系；也有与圣徒相交，那是横的十字架的关系。神呼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借着主的救赎、圣灵的引导与供应，使我们同被建造成为神荣耀的居所。所以，我们又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埃及记与创世纪的关系。好，下一个主题呢？下一个主题呢？要谈的是神预备的器皿。这个神如何来预备摩西这个器皿呢？哦，摩西呢？身为利未家族的希伯来人，本是活在法老辖制之下的奴隶之子。法老为了要让以色列民灭种，下令要杀一切的以色列人的男婴。摩西本要在出生后就得按着法老命令丢到河里去淹死他。母亲虽然残留他3个月，但最终还是不得不把摩西放在蒲草箱内，搁在河边听天由命了。在人看来，摩西真是难逃一死，在神的保守之下，却被法老女儿从水里拉出来，给他取名叫摩西。从此，他成了法老女儿的儿子，过着王子的生活，并且在皇宫内受了很好的教育，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从水里拉出来的摩西，就是神所预备的器皿，用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与辖制。神保守摩西被法老女儿从水中拉上来，并成了埃及的王子，在埃及宫中学会一切埃及人的学问。这些属世的学问有助于日后被神使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这里，我们看见神要预备一个合用的器皿，先预备了他出生的环境，先是出生在近前的利未家族，并有爱神的父母与姐姐名利案，最后安排法老的女儿收养并抚养他长大成人。但只有属地埃及人的学识，这还不能使摩西成为神手中的器皿。因而神让摩西认识到自己凭血气服事的失败，因着为自己的同胞打抱不平，惹祸了，走上了逃亡之路，进而进入了旷野的生活。在旷野牧羊40年，旷野的牧羊生活是神要塑造他属灵性格的养成。神要呼召摩西，但他并没有在摩西40岁正值壮年的时候呼召他，那时他满了属世的学问与人的能力，却让摩西经历了旷野生活40年，神才呼召他。这是为什么呢？是要让我们知道，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不仅要有属地学识的学习，更重要是属灵性格上的受训练。我们天天读经灵修，学习很多圣经的知识，这些知识对我们服事上是有帮助的，但更重要是我们属灵性格的训练。在旷野里与神独处的相交，不再恋慕埃及的繁华的生活，愿意过简朴的生活。但这还是不够的，还要借着服侍羊群，操练爱心、耐心、信心、责任心与一颗谦卑的心。愿神给我们预备属灵导师，都让我们在圣经的知识上有很好的装备。更重要，我们也有一颗服侍羊群的心，借着服侍的操练，更进一步的训练我们的属灵性格。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成为神手中有用的器皿，使神的名得着荣耀。在大夫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有做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感谢赞美主，神预备的器皿，你也愿意成为神所使用的器皿吗？愿摩西的故事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神是如何的来呼召摩西，来陶造训练他。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 路奇妙、光明、赏赐独特的位分。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贝，献上为你所用。跟主说，让我成为你神迹的器皿，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民，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主耶稣，我们感恩你蒙召我们这群人，你蒙召我们这群人要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但是我们不是一个人来走亚伯拉罕信之终极的道路，我们从出埃及记看到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有一群人一起来同走天路。主耶稣，我们看到你拣选摩西成为你的器皿，当他40岁年轻力壮的时候，你不蒙召他，他是要经过旷野的逃走，你才开始来呼召他。我们也愿意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在你的手的逃走底下，让我们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成为那神迹的器皿。主耶稣，我们感恩你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赏赐我们独特的位分，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能够被你所用。我们愿意效法摩西，愿意能够在你的逃照底下，在你的环照的逃照底下，成为你那奇妙神迹的器皿。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神预备一个器皿，首先有神的选召，神今天选召我们来到这里灵修，相信神要借着灵修来装备我们每一个人，他要差遣我们，他要差遣我们。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走那实行的路线。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愿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